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聚集都不是突然的，主，你总是要向我们说话，也乐意向我们施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你再与我们同在，主，你再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再来激励我们向着你有一个更纯洁的爱，更愿意放下自己，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等候并且预备主你的再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章是一个相当可悲的一个结局啊。一开始我们就看见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在征战，而以色列人呢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这是一个蛮可悲的结局。神的百姓，这么荣耀的百姓，神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曾经行过那么多的神迹在以色列人身上，但现在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逃跑被杀扑倒，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可悲的结局。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应该是很荣耀的，但是现在的结局却是这么悲惨。当然一方面跟扫罗有很大的关系，扫罗个人在神面前的失败，造成整个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逃跑，所以扫罗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了，这跟以色列人当时跟神要求立王的时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三十一章这可悲的结局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不回头来看当初他们怎么要求立王。那是发生在第八章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第九节。当时他们立王的时候，神曾经就警告过他们了，但他们不听。就你读第八章的时候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是他们这一次最后这个失败的根源。所以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我们必须要找出来啊，那是他们弃绝神作王，他们要求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啊。当然撒母耳是属神的人，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撒母耳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看，当以色列的百姓跟撒母耳或者跟神要一个王的时候，事实上这不是神的心意，这是百姓自己定义要做的事情，他们是模仿外邦的王，他们是要弃绝神做他们的王，神是他们的王。自从神领他们出埃及一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神，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像撒母耳所行的是照他们素常所行的，所以呢，神对撒母耳说，你要照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理他们，管辖他们。所以在这里你看见 以色列会失败，以色列人会失败，跟他们弃绝王有一个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失败的话，我们的源头常常就是弃绝神，在神之外另外有偶像，另外有侍奉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向着神单纯，我们单单要主自己，要侍奉他而已的话呢，我们一定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每一次的失败都跟这个根源有关。立王不是神的意思，立王是百姓的意思。什么时候我们随从我们的肉体，在神之外有要求，你就知道我们将来一定要尝后果，那苦果。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他们是顺着情欲撒种，一定从情欲受败坏。所以今天我们的失败跟我们当时所撒的种很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每一次的失败都要我们回到那个源头，把这个源头先对付好了才行。所以撒母耳就把神的话告诉他们，讲到外邦的王，外邦的王是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都是为自己在建立势力，行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记得那时候从第八章的第十节一直到十八节都讲到这些王要派他们要取派他们做什么事，要从他们身上取什么这是外邦的王。我们的王神他是供应我们他来服侍我们，但是外邦的王呢都是要从我们身上得益处，要派我们去做什么。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做王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到了十八节，神借着撒母耳说，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所以你看见现在他们就是这个光景，神早就已经提醒他们了。但是十九节怎么讲呢？百姓却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他们很坚持，很刚硬。我们从前不认识神，或者我们对神认识不够的时候，你看我们常常跟神会顶嘴的，我们很刚硬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结果神呢就给了他们所要的，他们有了王，这个王呢却没有按神的旨意牧养神的百姓，他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行自己的旨意，所以最后就在仇敌的面前逃跑扑倒。所以我们再说，人种的是什么，就是收的就是什么，这是属灵的律。所以我们总是在神的面前应当是降服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要去行的。所以在第一节，在三十一章的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逃跑了，这跟他们当时所做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总是要找到问题的源头，那总是发觉我们没有顺服神，偏离了神。好，第二节，三十一章第二节，非利士人就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拉达、麦基舒亚。这三个儿子大概是扫罗的三个长子，比较年长的。扫罗还有其他的儿子，所以你读到撒母下的时候呢，他扫罗还有儿子起来接续他做王。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被提到被杀的，就是约拿丹，这是很令我们觉得难过的事情，因为我们读过约拿丹的历史，我们知道约拿丹原来是一个得胜者。如果你记得的话，那时候是记载在撒母耳上十四章十四章，那你特别提到因为当时以色列还是被非利士人辖制的，那时候正好非利士人有一队防兵他们就来到了密抹的邑口。这时候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就对帮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说，不如我们过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 结果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非利士的房营，所以显出约拿单他的信心跟他的勇气。所以约拿单本身是有得胜者的性格的。结果后来他们去了非利士人的房营那边呢，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先杀了20个人，结果呢那个整个非利士的营中还有他们的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害怕，而且防兵和掠兵，而且非利士的防兵跟掠兵也都战惊，整个非利士地震动，战惊之势甚大。结果呢我们知道后来就带下了极大的胜利。所以约拿单很可惜的，你看他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实在是说他是一个得胜者。而且当我们晓得当大卫打败哥利亚以后，约拿单就跟大卫两人心相契合，而且呢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讲常常讲到朋友之间那个彼此相爱我们常常拿大卫和约拿单做典范，因为他们的确是朋友相爱的一个典范。但是当考验来的时候，当试验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约拿单就没有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我们晓得大卫是预表主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爱主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是不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要求我们，我们如果要爱主呢，一定要胜过爱自己的性命。所以当扫罗开始逼迫大卫的时候，做大卫的仇敌的时候，你看见约拿单呢只能站在他父亲这一边，他是大卫的朋友，但是呢他只能站在与大卫敌对的这一边，他不能也不愿意离开父亲，不能够跟随大卫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虽然有很好的开始，但是你看结局呢却很悲惨，死在仇敌的手中。他本来有一个心愿，他说他知道大卫有一天要做王，他愿意做大卫的宰相，他有这个心愿，但是他却没有跟随大卫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的下场那么悲惨。这是我们的见解。有时候我们都爱主，但是呢我们可能不愿意跟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羞辱常常是被逼迫，常常甚至呢连神的儿女弟兄姊妹都不能够跟你站在这一边，所以这条路是不容易的，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嘴巴说我们爱主，但在行动上你必须要跟随主。所以那些得胜者都是怎么样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从约拿单的身上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我们可能会有很好的开始，我们甚至也有心愿愿意爱主，但是在行动上我们才能够不上。所以我们需要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到了第三节31章的第三节，我们就看见了扫罗就被弓箭手追上了，而且他射伤甚重。这个时候他就吩咐拿他兵器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人来刺我凌辱我。扫罗知道如果他被活捉的话，那这些仇敌那真的会刺他凌辱他，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希望这个拿兵器的人能够刺他，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因为他是真的受膏者。所以扫罗呢就自己伏在刀上刺，换句话说其实扫罗是自杀的。 那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好像也自杀了。所以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这些跟随的人不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说在他周围常常比较离他近的人跟他一同死亡。我们晓得最少他的元帅没跟他死，元帅亚尼尔，后来你到了 读撒母耳下你就知道亚尼尔还在，他元帅还在，而且还立他的儿子做王。所以这是跟着大卫最跟着扫罗最近的这些人一同死亡。但最起码他三个儿子还是光荣的战死，扫罗跟拿兵器的却是自杀死亡。所以这是可以说圣经上最可悲的故事的结局之一。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却自杀身亡。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悲的情形？神百姓的第一个王。其实扫罗虽然是神的百姓要求立的王，而且呢也是神为他们拣选的王，是合百姓心意的王，但是神仍然爱扫罗，神不但高他，神也爱他，神为百姓拣选他。所以当扫罗真的被立王的时候，你看扫罗跟以色列人都高兴都欢喜。你记得在第十一章，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我们来复习一下他的历史。你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这是以色列第一个国，他们立国就在这里开始的。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所以你看，当神为他们立了扫罗的时候呢，百姓大大欢喜。但是你到了这一章最后一章，百姓逃跑，扫罗自杀身亡。所以我们说，虽然这是百姓要求立的王，像外邦的王一样，但是神并没有说好像拣选了扫罗然后就让他自生自灭。事实上神爱扫罗，神高他，神也训练他。我想如果我们稍微做一点复习的话，对我们有帮助，因为扫罗的历史也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历史。因为神拣选扫罗，神爱扫罗，神立扫罗作王。你不要忘了，神也拣选我们，神也爱我们，神也立我们作王，神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问题是我们的结局不能像扫罗这个样子。我们晓得神立扫罗的时候，扫罗在第九章里面特别提到，扫罗非常的健壮又俊美，他的身体比众民都高过一个头，这第九章第二节所讲的。而且神拣选扫罗的时候，扫罗的条件其实并不好，扫罗自己也知道，所以扫罗非常的谦卑。你记得在第九章的二十一节，当神借撒母耳要高他做王的时候，扫罗说他的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是以色列支派最小的支派，以色列雅各十二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儿子就是便雅悯，所以他是最小的一个支派。而扫罗的家呢是便雅悯支派最小的家。你看神常常拣选什么呢？拣选那些软弱的、愚拙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叫凡有的灭个可以自夸。所以今天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常常是因为我们不好神拣选我们。扫罗刚开始不错，他认识自己的软弱， 我想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但这种谦卑啊，常常是天然的谦卑，是经不起试验的。所以刚开始扫罗相当的不错，他认识自己的支派是最小的支派，自己的家是最小的家，而且我们晓得神不仅借着撒母耳高他，神还训练他。所以你看见，换句话说，神管教他，神训练他，神也拣选我们，神也在环境上教导我们，要我们认识自己，也弃绝自己，让我们专心的依靠神。所以你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啊，神给扫罗三个预兆，这三个预兆呢，基本上都在训练他啊，不要依靠自己。像第一个预兆，我们知道，告诉他呢，你要去找的驴已经找到了。换句话说，扫罗自己找驴找不到的，但神帮他找到了，就是告诉他呢，凭着自己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做事，只有神能做。第二个也给我们看见呢，神供应他，因为他走着走着，他就遇见了几个去拜神的人，人家就给他两个饼，而且问他安。换句话说，这说出了神在供应他。那接下来也看见神的灵感动一批先知，而他自己也受感说话，要成为新人。而那个时候呢，有腓力斯的防兵在那里。换句话说，他只要专心的敬拜神，你看仇敌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神一开始不但拣选他高他神也启示他教导他训练他。所以后来呢，神不仅私下高他，神也在众百姓面前自谦把他指出来。但是众人找自谦的时候却找不着他，结果呢，他藏在器具里面，说出了他这个人呢，你看是很谦卑的，愿意隐藏自己的，甚至当他被制出来、自谦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以色列要立的王的时候呢，有一些匪徒藐视他，不肯送他礼物。结果当他率领百姓打赢了亚门人的时候，就有人说要把这些匪徒抓出来治死他们。但扫罗呢很好，他说今日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施行拯救，他知道不是自己所以不可杀人。所以你看见扫罗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基本上也还不错常常我们被主的爱摸着了，我们也愿意爱主侍奉主，但是慢慢慢慢你发觉就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经过神更深的对付我们一些天然的好就会被暴露出来，就发觉了这些都成为神所弃绝的。所以你看见接下来到了十三章第一个试炼就临到了扫罗本来要他等七日，等撒母耳来献祭，那时候腓力斯人已经来了，而且百姓开始逃跑，结果呢，他就勉强献祭，没有等足七天。所以你就看见呢，他做了糊涂事。所以撒母耳在十三章的第十三节、十四节，就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我们为什么会不遵守神的命令呢？当然按照我们的天然的力量我们也没有办法遵守，但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我们太体贴自己的意思。所以扫罗没有在神面前更深的愿意被神来对付的时候，你看见他先做了糊涂事，现在呢他的王位不长久，神已经找着了一个 合他心意的人，在原文就是寻求他心意的人。所以大卫跟扫罗不同的地方，就是扫罗寻求的是自己的意思，但是大卫呢一直在找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他一直在寻求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对我们最好。大卫呢在做决定的时候，在找到底神怎么看。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了，到了第十五章，另外一次试验，神又再一次给扫罗试验。当然我们要知道，神不只给扫罗这两次的试炼，这两次只是代表，神一直在试炼他，希望他能够回转，转向神。神没有意思立了扫罗要废他，神没有意思，神意思是要能够成全他，但扫罗不愿意听神的命令，一直在寻求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一次在第十五章呢，你看神现在要他灭尽亚玛利人，但是呢你看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就是亚玛利王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并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你看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不但扫罗没有听命令，他这里还听到扫罗和百姓都不听命令。所以你看见在十三章是扫罗一个人的失败，但是到十五章呢，扫罗跟以色列都失败。所以你要看见当一个属灵的领袖自己没有站住的时候呢，他影响的不止他一个人，影响了整个。这也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神面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会影响到别人。所以到了十五章，扫罗跟百姓都不听了，都不听神的命令。所以撒母耳讲得很严重，22节啊，十五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燔祭跟平安祭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外面的侍奉。你看，我们外面的侍奉比不上我们内心听从他的话，所以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外面的侍奉，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那个心。神看重人的所事过于人的所做。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所望。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警告。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的一生，我们也常常犯这同样的错误。犯错，其实我一直在讲，犯错其实不可怕。犯错以后，我们对我们的错、我们的罪的反应，那个很可怕。因为我们都会犯错，问题在于哪里呢？就是说大卫犯错，大卫犯的错比扫罗还可怕，但大卫呢对付罪对付得很彻底，扫罗呢悔改但是不认罪，他认错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悔改，而他认错认得很勉强，这是扫罗被弃绝的原因。这也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真的犯错的时候呢，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向着神那个悔改的态度，那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它可以让它我们变为雪白。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这个悔改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其实只要扫罗愿意悔改，神一定给他路，只要我们能够悔改，神总是给我们一条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扫罗不愿意悔改，我们记得我们以前读十五章的他没有悔改，没有真心的悔改，他要的只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呢，他被抬举，他看重人的称赞， 过于神的称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知不觉就落在一个怎么样的，我们希望人来称赞我们，我们反而不是那么在乎神怎么看，我们在乎人怎么看。我们就是因为太在乎人对我们的看法，结果呢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称赞。所以到了16章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本来耶和华的灵一直在他身上，但是他一直不肯悔改，这就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你知道当一个人真的在肉体之下被仇敌挟制的时候，你知道各样的骄傲嫉妒都出来。所以你到了第18章，我们记得以前读到第18章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当扫罗跟大卫大胜回来的时候，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你看见扫罗一生他抓住的，他要建立的乃是自己的势力，不是神的国度。你知道不知不觉如果今天我们被神所用，我们不知不觉就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我们把这个变成我们的，而不是神的国度。我们很容易犯像扫罗这一个，我们抓得很紧，这是我们的。所以扫罗所要执行的是自己的意思，却不是寻求神的旨意。扫罗是为自己活，不是为神而活。所以你看见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刚硬不肯悔改，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不按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百姓。最后我们记得他去跑去找交鬼的妇人，走上了绝路，自杀而死。所以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死在自己的刀下，还不是仇敌的刀下。所以因着他不肯谦卑悔改顺服神，结果你看扫罗的一生充满了骄傲、悖逆、嫉妒、残忍、偏离正道，最后自杀身亡。所以扫罗的一生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因为扫罗所犯的罪也是我们常常犯的罪。所以最起码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要蒙他的光照而且一定要柔软。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容易刚硬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真正的成熟是越来越谦卑。但是你看我们很不一不小心，你就看见我们很容易骄傲，特别是很多被神使用过的人，不知不觉呢就忘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就抓住不放。你看扫罗就是抓住这个王位不肯放，如果当时他肯谦卑肯顺服，如果他把王位给他女婿，那是大卫还是他女婿你看他的一生不是这个样子的，甚至约拿单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这实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向主承认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的肉体太深太诡诈，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光照，让我们在光中能够悔改。而且我们需要天天的在主的面前求他光照，不让我们离开我们该有的那种谦卑的光景。好，我们来看第7节，撒母耳上31章第7节，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这里讲到的平原是什么平原呢你如果读29章的第1节29章的第1节，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在雅弗， 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这个平原是耶斯列平原啊，所以我们记得住在平原那一边，就是住在耶斯列的另外一边啊，平原另外一边，并且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所以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好，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为什么要剥这些被杀的衣服呢？因为他们想要找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成为他们的掳物嘛。结果就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伯山，结果就怎么样呢？割下扫罗的首级，头被割下来，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市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你看他们荣耀他们的偶像啊，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换句话说啊，这是他们的，他们得胜的掳物啊，他们现在把这个荣耀归给他们的神啊。然后将他的尸身，扫罗的尸体，钉在伯山的城墙上。你读到后面啊，知道不止他，连他三个儿子的尸体也被钉在墙上。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百姓啊，这是对神的百姓来说，这是非常大的羞辱。神的百姓的王，头被割下来，尸体被钉在墙上，这实在是很大的羞辱。你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啊，你会发觉有两件事情啊，是对神的儿女来讲，甚至对神的荣耀来讲是很大的羞辱。一件就是神的约柜被掳，神的约柜被掳。那一个就是呢，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头被割下来，尸体被钉在墙上。所以这是在撒母耳记上整章里面两个最可悲的事情，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那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哦，就是很奇妙，就是大卫一生有两个很主要的仇敌，一个是谁呢？就是歌利亚，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呢？大卫啊，就是扫罗，这两个是他一生主要的两个仇敌。这两个仇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比人高一个头，高人一等。啊，你有没有看到？两个人都是身体很高，都，然后呢，两个人头都被割下来。那这代表我们什么呢？代表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出头。他们两个，你看，大卫的仇敌就是都是高人一等，头都被割下来。我们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常常需要出头，你越是要出头的人啊，迟早都要被这个头要被对付下来的。所以圣经上一直叫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蒙头。蒙头的意思就是不要出头，让尊主为大，让主做我们的头。你记得拉希尔人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的头发要留长，代表就是说呢，他不自己出头。所以你看大卫的一生主要的仇敌就是这个头高人一等，这也是我们主要的仇敌。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每一次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要问问看，是你自己出头呢，还是主在这里做头。所以我们总是要高举基督做我们的头。然后第二个，我们也看见扫罗的尸体被钉在墙上。你知道拉希尔人就说你不要碰尸体的，尸体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所有肉体的下场就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 啊，都要被钉起来的，啊，叫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你不要出口，也不要体贴肉体，肉体的下场就是要被钉。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上啊，有两个神儿女最可悖的事，一个就是约柜被掳，神的荣耀离开。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啊，约柜被掳了，以色列百姓跟你不在乎啊，但是呢，神让约柜自己回来了啊，所以神有办法啊。回来之后呢，以色列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约柜啊，还擅自观看，还打开来看，就是被击杀了好多人啊。然后后来就放在基列野林的树林里面，没有人去管他。扫罗作王40年，从来不在约柜前求问神的，但神使约柜自己回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扫罗，以色列第一个王被杀，头被割下来，尸体被钉在墙上。但是感谢主，神兴起了一些的圣者。所以这些，接下来我们就看见11节啊，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所以包括扫罗的儿子的尸体，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这个雅比就是基列雅比，用火烧了，就送到他们自己那边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就是当众人都在失败的时候，当以色列众人都失败的时候呢，仍然有少数的得胜者，就是这里所代表的，他们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百姓受的羞辱，他们不顾自己的性命，不顾自己的危险，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都起身，走了一夜，你看不容易的，把这些尸体带回来，安葬在基列雅比，也是纪念扫罗的对他们的拯救。那这个是回到第11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做一个复习好了啊。撒母耳记上11章。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你看这里提到基列雅比啊，雅比众人，所以这个雅比就是基列雅比啊。雅比众人对拿辖说，就是亚门人的王啊，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你看基列雅比他们软弱到一个地步啊，仇敌来了还没打仗，他们就愿意服侍他们，只愿意他们跟他立约。但是亚门人太嚣张了，亚门人拿下说，你若由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们就与你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7日。所以刚才我们读到，有人说刚才我们读到他们为扫罗禁食7日啊，跟这个7日很有关系。当我们他说，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无条件的归顺你，不要立约了。就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哭。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扫罗就被神的灵感动，也使百姓惧怕，所以他们都一同跟随扫罗，如同一人。然后就彻底的对付了亚门人，拯救了基列雅比。所以基列雅比人呢，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啊，他们报恩啊，他们来不顾自己的性命，就把扫罗跟他儿子尸体带回来埋葬。所以我们都像基列雅比一样啊，我们都是蒙神拯救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因着神的拯救，我们有向着神感恩的话啊，对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有回应的话呢，我们也愿意为神的荣耀啊 为神的百姓所受的羞辱，我们愿意起来跟随主做得胜者。因为现在普遍来讲，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是在软弱的当中，是被仇敌所辖制的。所以神在幕后就是呼召得胜者。你记得在启示录那七个教会，神没有期待整个教会悔改，神呼召教会里面那些得胜者，有耳可听的要听，得胜者要起来，因为这得胜者所代表的那是代表全体。那当然我们都记得亚比人，基列亚比人跟扫罗的支派，便雅悯支派有很深的关系。因为基列亚比事实上他们是在河东这个地方，便雅悯是在河西，照理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为什么圣经上把他们摆在一起呢？那是因为跟四世纪发生关系。我曾经也提过四世纪这一段故事，不过我想趁着机会我们做一点复习。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撒母耳记前面是路德记，路德记再前面就是四世纪。如果我们了解整个背景的话呢，你就了解这整个故事就可以串联起来了。这个故事是从四世纪的最后面十九章开始的。十九章发生了一件很可悲的事情。那时候以色列呢，百姓落到一个光景呢，连外邦人都不耻的行为，他们居然做出来。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有一个利未人，我只讲简单的讲，利未人带着他的妾，在行过一个地方叫基比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基比亚是什么地方呢？基比亚就是便雅悯所在的地方，就便雅悯支派有一个城叫做基比亚。那基比亚是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你如果记得的话，扫罗就住在基比亚，所以基比亚跟他们发生关系。所以基比亚是便雅悯的一个城市。利未人带着他的妾呢，经过了基比亚这个地方，要寻找住宿的地方。结果有一个老人就接待他们进到他家，结果这个时候呢，在当地有一些匪徒就出来，要求把这个利未人交出来，跟他们交合行淫，而且还是同性恋，就是这些匪徒不是要把他的妾找出来，是要把这个利未人这个男的交出来给他们行淫。你看见以色列家行这样的丑事，这老年人呢就不肯。但不管怎么样，到最后呢，是这个妾被拉出去了，结果一个晚上被凌辱而死。这是发生在神的家里面的事情，这是在当时。你看看现在的光景，其实不会比当时好多少。好，那因为发生了这件丑事，结果这个利未人呢，就把这个妾带回去以后，切成十二块，把他尸体切了十二块，一个支派送一块出去，告诉他们说以色列家行了这么大的丑事。结果以色列众支派就集合起来，要来对付便雅悯支派，叫他们把这些匪徒交出来。其实便雅悯支派把这些匪徒交出来就好了，就没事了。这些匪徒的确应该被处死的，因为按照神的律法是这个样子。但是便雅悯支派呢，居然不肯交人，而且站在这些人一边。结果呢，十一个支派跟以色列这个便雅悯支派就开始征战。征战的结果呢，双方都损失惨重。为什么双方都损失惨重？因为连十一个支派也好不到哪去了，所以到最后，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到最后被全部被杀光， 只剩下600个人。所以以色列人突然发觉呢，他们的气是发了，但是以色列12个支派呢几乎要灭绝的，有一个支派几乎要被灭绝，这个要被灭绝的呢就是便雅悯支派。所以便雅悯支派只剩下600个人了。那现在怎么办？因为以色列人曾经起过誓，在神面前起誓，绝对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些便雅悯支派的人。现在这个支派快被灭亡了，怎么办？他们就说，我们来找找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哪个城市没有派人出来对付便雅悯支派，因为他们曾经也起了誓，如果有哪个支派哪个地方的人不肯与11个支派站在一起来对付便雅悯支派呢，他们要把这个地方的城人要杀光。结果发觉呢，基列雅比的人没有派人出来。好了，他们逮到机会了，就去把基列雅比的人全部杀光。不要忘记基列雅比也是以色列人了，就最后留下400个处女。就这400个人呢就被带去给便雅悯的600个人做太太，后来就抢了200个人，是这样子维持下来的。所以你就看见便雅悯支派几乎要被灭绝，所以他们后来他们的大部分的妻子呢是哪里来的？基列雅比来的。所以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撒母耳记上11章，你就知道现在亚门拿辖对着基列雅比暗言，那基列雅比呢人呢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扫罗所住的基比亚。所以你看见整个故事是这样连起来的。那现在扫罗带着以色列人打败了拿辖人亚门人拿辖，救了基列雅比人为了这个原因，现在扫罗被杀尸身被钉在墙上，基列雅比人呢所有的勇士就去把他尸体拉下来带回来埋葬。他们感恩扫罗神所做的事情而且呢这整个历史给我们看见很悲惨，所以以色列人当时真的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按照自己的心意找了一个王呢，下场却是这么可悲。但是感谢主，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仍然有一些得胜者，就像基列雅比人所有的勇士起来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取下来带到基列雅比用火焚烧，让他葬在他们的地方。所以基列雅比跟便雅悯支派有这样子的历史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当以色列众人失败的时候，神仍然兴起一些得胜者来。所以当约柜被掳的时候，神让约柜自己回来，但当以色列第一个王头被砍下来被钉在墙上的时候呢，神仍然兴起了一般得胜者，能够愿意为着神的荣耀，也为着以色列百姓所受的羞辱，神百姓所受的羞辱，他们起来不顾自己的性命把这个尸神带回来埋葬。真是感谢主就是说从一方面来讲扫罗被除去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卫可以准备要登基了，可以做以色列王。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因着大卫的仇敌被除去以后，大卫可以做宝座，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神的百姓。结果我们就看见了，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四围的仇敌都被降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体贴肉体的时候，就好像扫罗一样带下就死。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什么时候我们尊主为大，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呢，你看所有的仇敌就被降服。所以愿神借着这一段的话来提醒我们，也是警戒我们 也是鼓励我们，我们再一次特别是在最后主快要回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跟随主，愿意主让主在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让肉体能够确实的被对付，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掌权，愿神得荣耀。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每一次我们读这些旧约的历史，我们也不仅仅读一些历史而已，主，借着这些历史你再对我们来说话，也是鼓励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来按着你的心意来活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常常在你的恩典底下，在你的光中能够看见自己的本相，主也在光中能够照出我们暗中的一切的隐情。主，让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言语，主要都能够受对付，都能够受审判。主要也让我们常常有一个柔软的心，不体贴肉体，不刚硬，常常有一个谦卑柔软的心在你的面前，愿意看罪为罪，对付我们的罪，不放纵我们的肉体，不让我们随便的说话，不让我们随便的行事，让我们的心思也能够受约束，常常能够思想神的事情。主啊，你怜悯我们，你也恩待我们，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管教我们，不放过我们。主，好让我们因着被你更深的制作，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自己，让你的生命能够充满我们，让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长大成熟，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型，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样式。主，你恩待怜悯我们，主，你也鉴察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都愿意走这条路，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